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8年2月4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个星期访问东北亚地区，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奥会奥运会的开幕式。白宫表示，彭斯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反击朝鲜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魅力攻势。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继续在亚太地区访问，谋求强化与盟友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军最高级别的军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2月3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上做短暂停留，然后前往澳大利亚，再到泰国访问。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月公布了美国10年来的第一份国防战略报告，之后立即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为美军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其他地区的行动寻找新的军事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对美国川普政府公布的首份核态势评估报告做出了回应，反驳美国在报告当中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进行的描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2月3日，也就是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声明称，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报告渲染中国的核力量威胁。他说，中国极为克制地发展核武器，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并且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五角大楼星期五发表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说，自从8年前上一次发表核态势评估以来，全球核威胁状况明显的恶化，潜在敌人非常活跃的进行核武器以及运载系统的开发和部署。美国总统川普2月3日，也就是星期六，发表推文称，刚刚公布的一份共和党备忘录证明他完全是清白的，但是大多数的民主党人的意见与之相反。这份引发争议的备忘录称，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时滥用了自己的权利。川普在推文当中说，他们继续在追逐我跟俄罗斯莫须有的关系，可是根本不存在串联和妨碍司法。他们现在用妨碍司法这个说法，因为无休止的调查一年之后，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串通的说法已经死了，这真是美国的耻辱。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这份备忘录聚焦联邦调查局根据所谓外国情报监视法获得监视的许可，监视前川普竞选班子外交政策顾问佩奇。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架在叙利亚政府反政府力量控制的萨拉奇布镇附近被击落的俄罗斯飞机的一名飞行员跳伞后被反政府武装打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证实了这个消息。这架俄罗斯制造的 SU-25 飞机受到了袭击后，飞行员跳伞。地面有数名目击者说，飞行员向试图俘虏他的反政府武装开枪后被打死。路透社报道说，与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一个前分支有关联的沙姆解放组织声称，他们对击落飞机负责。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纳德勒星期六称，这份备忘录存在令人尴尬的缺陷和不光彩。他说，共和党人在备忘录当中未能够证明联调局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依赖了斯蒂尔整理的那份卷宗，也没有能够提供一丁点证据显示那份卷宗有任何不实的消息。在另外一方面，埃及文物部门星期六说，考古学家在开罗郊外的金字塔附近发现了一个4400年前的墓穴，这个墓穴可能属于女祭司赫特佩特。古墓的挖掘工作从去年10月开始，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带还有很多古迹等待挖掘，正在兴建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在遗址的附近。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 那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比赛吃汉堡，要去向朋友借车。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要聊聊肢体语言。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大片儿。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right?
没错，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is spelled C-A-T-E-R, cater, and to, T-O, to, cater to.
Cater to, 意思是迎合需求。随着美国婴儿潮人口的老龄化，
Thousands of physicians are catering to the 78 million baby boomers who are hoping to feel younger and who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很多医生都在努力迎合美国7800万婴儿潮人口的保健需求，这些人希望能让自己继续年轻，并愿意为此买单。
Malaysian aviation magnate Air AsiaIs trying to build small, fun, and affordable sports cars which cater to Asian consumers.
马来西亚航空业巨头亚洲航空正在尝试着研发符合亚洲消费者口味的小巧、有趣和价格适中的跑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迎合需求。现在有很多商家都推出了手机购物客户端 to cater to customers who use smartphones to shop.
Yeah, some people say this will change the entire retail landscape. Do you think they're right?
手机购物带来零售业的革命，我看呐，有这个可能。记得以前大家问一个商家都会问 Where is your store? 后来这个问题变成 What's your website? 现在已经变成 Do you have an app?
Exactly. My gut feeling is that shopping on smartphones is the way to go.
Your gut feeling? 正好，咱们下面的流行美语节目中也用到了这个说法。Let's listen.
Hello, 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去 Larry 家帮他收拾屋子，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gut feeling 和Out of the woods.
Larry, 快开门啊。
Okay, okay, I'm coming, I'm coming.
你怎么还穿着睡衣啊？都快中午了，难道你还没起床啊？
Oh, I must have slept in or something.
啊，你睡过头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大扫除吗？你的好哥们不是明天要从纽约来看你，你看你这个屋子还乱七八糟的耶。
It is a bit messy in here, isn't it? Well, no matter, I have a gut feeling my friend isn't coming tomorrow.
Your gut has a feeling? 你的肠子有感觉啊？你要拉肚子了吗？
No, no, a gut feeling refers to someone's intuition. To say you have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have a feeling about the outcome of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Oh, 原来Gut feeling 就是直觉的意思。你是说你有直觉你朋友不会来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explain why you get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but in this cas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tell me he's not going to come.
哦？比如说呢？
For one thing, this friend of mine has been meaning to visit me for years, and every time, right before he's supposed to come, something happens and he cancels the trip.
哦，原来这个人以前每次说要来看你都没有能够成行，老是因为这个那个事改变计划。
Right, and that's not the only reason I have a gut feeling he won't come.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him last night.
你们在电话里说什么啦？
Girl trouble.
Uh-oh, 怎么啦？他跟女朋友吵架啦？
That's right. He was pretty upset. I was talking to him until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你跟他聊到凌晨4点钟？难怪你今天这么晚都起不来呢。
Yep, that's why I have a gut feeling he's going to cancel this trip once again. I was hoping to help him with his problems, bu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at he and his girlfriend are not out of the woods quite yet.
哎，等一下，你说你直觉觉得他和他女朋友还没有 out of the woods, 他们俩去森林里干嘛
No, they aren't literally in the woods. What I meant is, I don't think their problems are totally solved. My advice may have helped him somewhat,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totally out of the woods yet.
Oh, they aren't out of the woods yet. 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ey might even break up.
你觉得他们会分手啊要是真这样，那我也有 gut feeling， 他呀，八成是不会来了。
Yep. So, I might as well get back to bed and catch up on some sleep.
哎，等一下 ，Larry， you're not off the hook. 你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你的屋里啊，太乱了，你还是得收拾收拾啊。
Oh, Li Hua, I'll do it later. I'm exhausted from staying up last night. Besides, my buddy isn't going to come down tomorrow.
哎。这个你也不能确定啊，你不只是凭直觉觉得人家不来吗？这怎么能算数啊
？I'm pretty sure about my gut feeling this time. Oh, here's my friend calling now. I bet he's going to cancel.
那你快听听看，你朋友是不是真的不来了
？Hi, Steve. Good morning. I slept fine. Don't worry. Oh, really? You got back together with your girlfriend?Oh, I had a gut feeling you two would work things out. Oh, you're coming a day early? Tonight? You're already on your way? Great. We'll see you soon then. Bye.
什么？你朋友不但没有取消行程，而且还要提前一天到。你看你这下傻眼了吧？看来你的 gut feeling 不靠谱了。得了，我们赶快开始大扫除吧。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ut feeling， 表示直觉，另外一个是 out of the woods， 意思是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说到男女朋友吵架，我不由得想起这阵子我在看的一个电视剧，男女主角从第一集开始误会吵架，我都看到第十集了 ，They're still not out of the woods， 真让我着急。
Are you watching the show on the internet? If so, you can jump to later episodes to watch the ending, or you can choose to watch movies rather than TV shows.
也对，电影嘛，最长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完了，不用一集一集吊胃口。说到电影啊，现在有不少大片要上，咱们今天就来学学大片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片。
哎 ，Jessica，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Let me treat you to a big movie.
Huh? A big movie?
对呀、啊，我想啊，请你看大片儿，就是最近特火的那部好莱坞电影。
Oh,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ollywood blockbuster that's been on since yesterday. We use the word blockbuster to describe films that have big production,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financial success.
啊、我明白了，大片儿在美语里就是 blockbuster。B-L-O-C-K-B-U-S-T-E-R Blockbuster 这就是大制作大宣传票房收益又好的电影
没错一如 Why do you want to go to watch this blockbuster? 看电影可不便宜
哎轻松轻松呗再说啊 There are a lot of movie stars in this blockbuster It must be a good movie
Well, not all star-studded movies have good stories or acting
哎等等等等你刚才说 star-stud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star-studded is spelled S-T-A-R-S-T-U-D-D-E-D. It means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ctors in a movie are well-known.
哦，我明白了。star-studded, 意思就是众星云集，明星大荟萃。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nt to watch this movie because it has a star-studded cast.
I see. Hey, 快过春节了。Quite a few star-studded movies are coming out for the holiday season.
They are all so festive to keep up with the holiday spirit.
贺岁片嘛，当然是轻松喜庆了。
谁要在节日看大哭片嘛？哎，对了，特别赚人眼泪、让人感动或者是难过的哭片，这要怎么说呢？
Those movies are called tearjerkers. T-E-A-R-J-E-R-K-E-R. Tearjerker.
I don't like tearjerkers. I only watch movies that make me laugh.
Good for you.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片是 blockbuster， 众星云集的是 star-studded， 催人泪下的哭片呢，则是 tearjerker。说到 blockbuster， 前些日子不是出了 Hangover 2吗？中文叫《宿醉》或者《最后大丈夫》。Did you watch it yet?
Yeah, the sequel was not bad, but I like the first one much better.
So do I. 我觉得还是第一部更好玩。几个哥们儿本来去 Las Vegas 给其中一个人开单身派对，可是醉酒之后发生了一大堆疯狂的意想不到的事儿。
Vegas is a crazy place. You know what they say abo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Exactly.说到 Las Vegas， 今天咱们在美语三级跳中就要向朋友借车去 Las Vega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终极课程。Phil 想去拉斯维加斯玩，可是没有租到合适的车。所以他决定向自己的朋友 Tom 借敞篷车。
Winnie, if you had a nice convertible, would you lend it to a friend to go to Las Vegas?
可以借啊，不过啊，条件是要带我一起去拉斯维加斯。
Well, hello, Phil. This is certainly a surprise. What are you doing at my apartment?
Oh, no reason.I haven't seen you in a while, so I thought I would go see my very, very good friend Tom.
Really? Well, something tells me that isn't the only reason. You never come by unless you want a favor.
What? Of course not. I just came by because I like you and wanted to say hello.
Come on, Phil. You can't fool me. What do you want?
It sounds like Tom has given Phil lots of favors before.
可不是吗? Phil 以前啊，一定经常麻烦 Tom。这次他虽然一直和 Tom 套关系，但是 Tom 似乎有点不为所动哎。
Well, all right. I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this weekend.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borrow your car?
You want to borrow my car? But it's brand new. I've only made one payment.
I know, but I promise I'll be really careful.
I don't know. Las Vegas is a pretty wild place.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happen to my car.
看来啊 ，Tom 不愿意把车借给 Phil， 因为他的车是新买的。而且啊，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什么人都有，把自己的新车交给别人还真不放心呢。
Exactly. But do you know what Tom meant when he said he had only made one payment?
Tom 说的 payments 就是每个月要还的买车贷款。他说啊，自己才只还了一个月的钱。
Oh, please.I'm a really good driver. I'll return it without a scratch.
You, a good driver.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parallel park.
Don't worry. I won't park it on the street. I'll park it in the hotel parking lot.
People really like to party in Las Vegas. I'm worried someone who has been drinking and driving will hit my car and damage it.
Don't worry. I'll only drive during the day.
Tom 担心有人 drinking and driving, 酒后驾车会撞坏自己的车。可是却丝毫不担心车里的人 Phil 的安全，这算什么朋友啊
？Well, it's a brand new car. It probably has airbags and plenty of safety features.
那倒也是，新车啊都会配备 airbags 气囊和其他的 safety features 安全设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m 说 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parallel.P-A-R-A-L-L-E-L means exten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 parallel park is to park directly behind another car.
Oh, parallel 是平行的意思。所以 parallel parking 就是在街上平行停车或者叫入库停车。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ing, 所以他保证只把 Tom 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
All right, Phil, I'll lend you my car.But there are some rules.
Sure.
What are they? First, no speeding. If you get a ticket in a speed trap, I will never lend you my car again.
Of course not. I'll drive really slow.
Rule number two, no talking on your cell phone while you drive.
Of course. I promise I won't talk on my phone.
Rule number three, if you make any money gambling, you give half to me.
Well,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but it's a deal.
Tom 最终啊还是同意借车了，不过他要求 Phil 不能超速，不能开车时打电话，而且啊，如果在赌场里赢了钱，就要分一半给他呢。
Do you think that's a good deal?
我觉得就像 Phil 说的 ，Tom drives a hard bargain， 太能讨价还价了。
But I think it's a fair deal.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Phil's trip to Las Vegas.
No speeding, no talking on the phone while driving. 这应该是开车时起码的要求吧。
I think so too, and that's why Tom added one more condition. Phil had to give him half of what he made from gambling.
赌赢的钱分一半儿？这可太不靠谱了。要是 Phil 把车都给输了，看 Tom 要怎么办。
Right. I don't think Tom was thinking clearly when he decided to lend Phil his new car.
我也觉得 Tom 是让 Phil 给砍晕了吧。他还真的挺会求人的。
Ha! We can learn to be persuasive, too, by using our body language.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向销售部门的 Sarah 和 James 介绍咨询顾问 Monica。Andy 说
Both of you are among our company's top salespeople, but we can always improve, right?I'd like you to meet Monica Wolf. Monica is a business consultant, specializing in body language.
Hello, Sarah. Hello, James. It's great to be here.
Hello, Moni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how body language affects business.
I read a book about body language once, but the book mainly discussed how using proper body language can help you get a date.
Monica 是商业咨询师。
Business consultant.
专长研究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大家相互认识后 ,Sarah 说她从没觉得肢体语言会对生意有什么影响。James 也说他倒是读过一本关于肢体语言的书，但那是教读者如何
Get a date.
找到约会的对象。Date 作为名词可以指约会，也可以指跟你约会的那个人。Monica 听后说
Actu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Each time you meet a client, you're asking them to trust you. It's the same idea when you like someone. You have to make them trust you before they can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might not think consciously about it, but body language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message that you're trying to get across.
Andy's right. Once you've mastered basic body language skills, you'll be surprised at how much more effective you'll be.Let's take the first point, posture. If you walk into a room with your stomach in, your chest out, your shoulders back, and your head high, each one of these signals sends a message saying, I'm in command of this situation, you can trust me.
Monica 说，争取客户和追求爱人其实差不多，都得先让对方信任你才行。Andy 补充说，一个人在交流过程中想要传达给对方的信息，有一半以上靠的是肢体语言。
To get something across.
是把意思传达给对方，比如说
I was only trying to get my point across.
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你。Monica 说，能熟练使用肢体语言也会对工作有很多帮助。首先是体态，走进房间时要收腹、挺胸、抬头。这就等于是在说，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你们可以相信我。Andy 接着说
When I was hiring salespeople, there were several that didn't make the cut.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didn't hire them was because they slouched.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n't comfortable, and therefore I couldn't trust them.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business is the handshake.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all while maintaining constant eye contact.
Andy 也认为一个人的站姿很重要。他雇人的时候就曾因为应聘者含胸低头，所以没有被雇用。
They didn't make the cut. To make the cut.
意思是符合标准、达标。这个短语常在体育中，特别是高尔夫球比赛，指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中去。莫妮卡说，除了仪表体态，握手也很有讲究，一定要握紧，同时
maintain constant eye contact，
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Now, Yanglin, let's practice a handshake.
Okay, here we go. I'm holding your hand firmly, and I'm watching your eyes. And let's shake our hands. 一下，两下，三下。
Well, remembering all these rules and tips, it makes me nervous. I don't think it's good to be nervous when you try to persuade others.
这倒也是。不过你慢慢练习总会习惯的。You need to internalize these rules.
Okay.Remind me to walk with my stomach in, chest out, shoulders back, and my head high.
好，收腹，挺胸，并肩，抬头。
Ugh, God, this is like a boot camp. I need to take a break. Let's ea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我前几天刚夸你健美。你就这么狼吞虎咽地吃热狗 ？Why are you eating like a pig?
Well, Yangchen, because we're doing an awesome sport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really excited. Today we're doing competitive eating.
吃东西还要比赛 ？Wow, that is exciting.
Don't think so.
Hey, the two of us can do an eating contest first. Well, I guess I just beat you to the punch.
Punch?我从来都不打人。
Yeah, right. And I have the bruises to prove it. Actually, the phrase beat someone to the punch is an old boxing term. It means that you do something faster than someone else.
Oh, 这是个拳击术语，意思是先出手，先发制人。
Bingo. For example, I wanted to ask my pretty new classmate out on a date.But one of the other guys in the class beat me to the punch and asked her out first.
Again? Oh, poor Patrick. 这样下去好女孩都被别人抢走，那你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Very funny. Now come on, let's start our eating contest. Whoever can eat the most hot dogs in 10 minutes wins.
All right, go! Wow, Patrick, 我吃了20个热狗。
Oh my gosh, Yangchen.I've never seen somebody eat so many hot dogs.
Oh, Patrick, don't be sad.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you're as good at drinking Pepto-Bismol as you are at eating hot dogs.
Hey, 呀听了这么多集体育美语，就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好，比吃饭我最在行了。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当然也得看吃什么，汉堡差点，最好比赛啊吃冰激凌。
How about 吃辣椒？你还行吗？
辣椒 no problem。
你还真能吃。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个星期访问东北亚地区，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白宫表示，彭斯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反击朝鲜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所谓魅力攻势。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继续在亚太地区访问，谋求强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军最高级别的军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上将2月3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上做短暂停留，然后前往澳大利亚，再到泰国访问。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月公布了美国十年来的第一份国防战略报告，之后立即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为美军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其他地区的行动寻找新的军事合作伙伴关系。马蒂斯2月2日，也就是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防务合作关系是实施新的国防战略的一个关键。这份国防战略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马蒂斯说，应对大国竞争将是国防部未来的主要任务，美国必须做好应战的准备。中国则批评美国新的战略报告极具冷战色彩，称中国无意称王称霸。中国对美国川普政府公布的第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做出了回应，反驳美国在报告当中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描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2月3日，也就是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报告渲染中国的核力量威胁。他说，中国极为克制地发展核武器，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最低水平，并且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五角大楼星期五发表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称，自从8年前上次发表核态势评估以来，全球核威胁的状况明显恶化，潜在敌人非常活跃地进行核武器及运载系统的开发和部署。这份报告说，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增添新类型的核动力，在其战略和计划当中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并且在包括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领域不断地加大咄咄逼人的行为。这份态势报告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美国将提高核威慑的灵活性和范围，扩大美国的核选项。美国总统川普2月6日星期六发表推文，称刚刚公布的一份共和党备忘录证明他完全是清白的，但是大多数的民主党人与此同时意见与之相反。这份引发争议的备忘录称，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调查俄罗斯干扰选举问题的时候滥用了自己的权力。川普在推文当中说，我们继续在追逐我跟俄罗斯莫须有的关联，可是根本不存在串联和妨碍司法。他们现在用妨碍司法这个说法，因为无休止的调查一年之后，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串通的说法已经死了，这真是美国的耻辱。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这份备忘录聚焦联邦调查局根据所谓外国情报监视法获得监视许可。监视前川普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卡特·佩奇，佩奇是一位商人，在俄罗斯有商业利益。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架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萨拉奇布镇附近被击落的俄罗斯飞行员的一名飞行员跳伞之后被反政府武装打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证实了上面的这个消息。这架俄罗斯制的SU-25 飞机受到袭击后，飞行员跳伞。地面有数名目击者说，飞行员向试图俘虏他的反政府武装开枪后被打死。路透社报道说，与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一个前分支有关联的沙姆解放组织声称，他们对袭击击落飞机负责。 在埃及方面，埃及文物部门星期六说，考古学家在开罗郊外的金字塔附近发现了一个4400年前的墓穴。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呢，也就是1月24号，中国政府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这个通知称呢，为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扫黑除恶要与反腐败、基层拍苍蝇结合起来。有分析称呢，中共任何大动作都是有政治目的的。本次大张旗鼓扫黑，意味着一批大案或者要案呢将会出现，甚至呢可能会有中共高层的涉案。那么习近平在第一任期的大规模反腐打虎拍苍蝇造成了举国震动之后，继续发动扫黑，他的意图何在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那么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先生您好。
你好。
嗯，好，陈先生在美国维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在中国的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田先生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首先呢，我们请问在中国的田其庄先生，能不能请您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通知，它的这个要点，以及您认为它的这个看点在哪里？
他这里头说的就是要开展为期3年的这个打黑除恶运动，斗争，专项斗争。他认为好像这个黑恶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和滋扰是当前的紧迫任务。认为这个打黑除恶兼这个专项斗争呢，是非常艰巨，要集合多部门的力量，集党和国家之力要把问题解决好，而且要必须打击黑伞、保护伞，要消除这个基层腐败这个基础，还要求他严格办案，注意政策界限。我觉得啊，从这个中央的这个精神想法不能说错。打黑除恶，制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让大家安居乐业，共享盛世太平，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我也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些问题，还值得去推敲啊。
好，谢谢田先生。那么很好，这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维京尼亚州的陈博士陈先生啊，就是说刚才呢田先生也谈到这个本身这个利益是好的，这个扫黑除恶是一件好事情，我想问问您，那么中共所指的这个黑势力恶势力，它究竟有一个怎么样的，您觉得它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界限和范围，和它的定义是什么？那么还有呢，田先生也说到总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听起来就有点像中共开始又重新投到回到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以运动治国的，你本来黑社会也好，恶势力也好，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你有司法机构去处理就行了，就是正常的按依法办事，按照照章行事就行了，为什么要开展一个3年的打黑扫黑运动，扫黑除恶运动？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涉及到了中共现在的他的一个政治想法，就是说他觉得恐怕在中国这个社会还是要通过毛泽东式的那一种运动式的方法。首先我们要说什么叫做黑，这个黑恶这些都不是法律术语，你怎么定义这个社会这个组织是个黑组织，黑社会那个组织不是黑组织，会没有法律上的界限，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法律标准，它不是法律术语，然后就用这样一种随随便便的情感式的术语，是使人不得不想到薄熙来先生几年前在重庆做的那个所谓的唱红打黑运动。大家知道唱红打黑运动那个打黑后来甄别了很多很多都是冤案，而都是指向了 中国的在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很多他们的财产受到了侵犯，受到了没收等等等等，造成了。所以说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打黑显然它是有它的政治用意的。政治用意在于它要先从过去的反腐败威慑了官场，自己的就是他认为是不是自己的政治上的一心一意的人以外，然后现在要威慑社会，就是和官场过去有一些连接的所谓的他们讲的所谓的保护伞，和保护伞有连接的社会上的例如企业家呀、民营企业家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他要造成一种威慑性的气氛。因为我想北京当局觉得往下就是2018年以后会发生非常多的社会上啊各方面的他认为是非常不可控制的局面，包括经济上、政治上，还有各方面的外交上等等等等的事件，所以他预先要采取一种预先的一种威慑式的方式来震慑社会。但是这就是脱离了法治社会的一个就是越来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本来就中共就会很多违反法治的，包括对律师的处置等等，现在这样更进一步的离开了法治社会，重回人治的轨道，通过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往下再说，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田先生啊，那么刚才呢陈先生谈到了这个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我想问问您，就是薄熙来用的打黑，那么习近平现在说呢是扫黑，我想问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一打一扫呢是究竟是这个一脉相承呢，还是习近平在另起炉灶呢？
我觉得是大同小异。最重要的啊，我说一个前提，就是除恶消除黑恶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和滋扰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紧迫，没有那么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反贪官官府的这个官员的这个党风党纪比以前强多了，这个警风警纪也比以前强多了，尤其是这个天网工程和街头巡逻，这些结合起来，街头犯罪率，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已经比过去下降了70%-80%，是吧？不是像人们想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对人们生活影响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绝对不是，没那么严重，是吧？不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做，不是什么大张旗鼓，需要大张旗鼓的事儿。我同意陈志德先生的说法，你正常的履行你的法律职责，你这么多人是吧？司法机关、政法机关、警务机关这么多人，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何必非要搞什么专项斗争呢？一般一搞专项就容易跑偏，这是中国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是尝试的不再尝试了。是吧？一跑偏就会出现很多冤假错案，这样的教训太多了。为了那些后遗症，都很难解决。
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习近平先生并没有跳出这个中共红色统治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以及网友有什么样的评论要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接听几个电话。第一位呢是上海的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余废可硕金，难硕刚正心，人间多奸恶，习威扫不平，初心扑烈火，使命不可折。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黑帮啊，不仅仅是刑事犯罪，像股市里面现在这个淡兵黑帮啊，就是说搞得大家都去炒一两只茅台这只股票，然后其他股票都跌得稀里哗啦，亿万股民深受其害，而且他还煽动酒厂涨价，煽动经销商囤货，严重扰乱这个市场秩序。但是证监会呢，就是这所谓的这些黑帮的保护伞呢，不闻不问。所以就是不光只是刑事犯罪，股市有黑帮，然后作为方叶匡正这种文化黑帮啊，攻击伟大领袖习主席啊，这个都是需要打的。习主席就是现在的包青天啊，凡是习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习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好的，谢谢。
好，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总之就是黑帮无处不在啊，是唐先生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我认为当今这个中国的世界，就说是扫黑打黄，这是必须的，因为中国就必须是这种管理方法。 如果要是像西方的民主社会用法治来管理，说中国不是没法，中国腐败不是在中国共产党，而是在中国的民心，中国最坏的人就是邓小平。
明白你的意思。那么我想请陈贵德先生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那么刚才几位先生呢，这个不约而同的都说呢，这个打黑是有必要的。那么想问你，就说社会上出现这些很严重的扰民的不正之风呢，就是这个现象是应该遏制。那么老百姓在这一点上呢，他们有没有一些这个误区？他们有没有看到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社会上这个风气如此的这个邪恶，它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陈先生。
是，和刚才几位的发言我听到，我特别注意到有第二位发言，他谈到了好像是特别是对邓小平时代以来的特别的愤怒。我讲他这位先生可能在左翼的一些群众里面有一些代表性，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我在想，大家也注意到了，这是扫黑和薄熙来先生当年在重庆的打黑有非常雷同的逻辑之处。这就是说，本来大家知道薄熙来先生和习近平先生是政治上的敌人，是政敌，但是为什么习近平先生最后还是走向了薄熙来先生一样的思路，要通过这样的扫黑或者是类似打黑来对社会进行运动式的扫荡，而不是说是依法治国。他就开始刚刚上任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要讲依法治国，要遵守宪法，要依法治国，要对各种各样的这个要进行越来越进入法治社会的轨道，而现在的情况是刚好是反向而行。为什么？我就想到是政治上他自身有他自身的逻辑，就是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一个国家，既然就是这样，他如果是要维持他这种一党专政的话，我想薄熙来和习近平先生当年他们也在一起过，就是包括习近平到重庆去参观过等等，他们恐怕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说像他们认为像邓小平这样的个走法走下去，后来的江泽民呢等等走下去，恐怕就越来越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像威权式的社会，或者是像类似的一般性的专制社会过渡，然后再慢慢的像一般的正常社会。因为威权式的社会最近就像东亚的那些国家一样，南韩也好，台湾也好，很多社会也好，逐渐的转向民主社会。转向民主社会，本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国家长治久安是有利的，法治社会他们也知道为什么要提法治，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转入这种社会威权式社会，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共产党的垄断政治的权利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共产党不可能永久的一党的执政下去了，也就是他们的最根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即使他知道这样对国家有好处，但是这个党的执政的利益，垄断性的执政的利益丧失掉了，所以他们虽然是政敌，最后走到了思路还是走到了一致，还是要恐怕还是一个毛泽东式的，或者类似于推行类似于毛泽东式的那样一种治国的方略，用运动式的治国方略，或者类似的，基本上逐渐的走回毛泽东式的治国方略，才是他们认为能够维护政权的正道。所以我想为什么两个政敌他最后的政治上逻辑都走到一样的思路上去了，这中间是有他这种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逻辑在里面的。
好，谢谢陈先生。总而言之呢，就是社会上的这个让老百姓相当愤怒的这个黑恶势力呢，是一种病态的这个现象。那么你治病呢，究竟是治标还是治本？
就是、
那么
是法治还是人治？关键
是
这里，
是关键
是
在。那么现在呢，
还是以司法体系来治？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先生他现在走的路呢，基本上是在治标而回避这个根本的问题，他要维护他的这个本。那么这个就是问题的这个症结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听我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以及网友的这个他们的评论啊。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你好。
哦，主持人好。
请讲。
观众朋友好。陈博士好啊，我就想发表一下自己话。
请讲。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国家，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他国家元首的主要职责就是治党腐败、治军腐败、正视民生、扫黑除恶、扫黑除恶、 治军强军，是国家一党专政国家元首的重要职责。谢谢。
好，谢谢您，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说。
你好，就是啊，还就是谁呀、啊？还就是共产党。我告诉你，如果你反腐的话，你还反不起了，你不交钱，他不给你反。
嗯哼。
陈志书可以调动公安局来把你抓去罚款，这就是黑社会。这就是在我这个亲眼所见的。
嗯哼，
你反腐啊，要交钱，要买什么什么香，要买什么高级香烟，两条1000多块，然后不给你反，还要交，这是真的，这就是共产党的反腐啊。
嗯哼，
我没有背景的村民是反不起的这个腐，知道吧？没有办法反的啊。
好，谢谢。
这是假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
好，谢谢江西的吴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网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他说呢，扫黑可以笼络人心，又能打压异议人士，一举两得。我猜习的扫黑和博的打黑应该没有多大区别。第二位呢是变异的90后，他说地方的黑恶势力只不过是一言堂的产品，现在只是单纯的打击村霸，不过是为了争取底层百姓的民心，为了以后做基础。接下来一位是 Ed Chow， 他说打黑呢是扫黑是习当局进一步稳固权力的举动，在通过反腐清除党内政敌之后呢，将权力伸向基层，伸向社会的最末端是必然的。请问嘉宾，运动式的扫黑会不会和过去的严打一样，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与选择性反腐相对应？这次会不会出现选择性的扫黑？接下来一位呢是 Bin Lee， 他说呢，没有法治基础的打黑，由政法委领导的打黑会造成大量对人权与合法财产权的侵害。接下来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洗匪扫黑是好事，他的白日梦做得越深又破得越惨，继续扫黑不那么极左的人，中国泡沫呢就一定会跟着越来越大了。接下来一位是先生甲鱼，他说这次洗打黑运动和以前的打黑除恶应该没有多少差别，预计呢也是打击黄赌毒、持枪之类的，但是在大陆的人都知道，中共喜欢借打黑之名打击异议分子，这个过程其实也很黑。接下来位是大平，他说习近平全国范围扫黑除恶行动目的呢，大致包括这三点：第一呢，借此名义搜刮民间财富，缓解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危机。那么中共一方面不敢大规模的印钞票防止恶性通胀，又不能放任不管，于是呢仿造博在重庆的运动，借此搜刮民脂民膏。第二呢是通过运动的形式继续清除异己，在地方安插进忠于习的习家军。第三，借助这种全国性的运动来树立习的专制权威，为他的绝对的独裁统治来铺路。接下来为最后一位是军陈，他说呢，习近平提出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可能有三个考量。第一呢，在目前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当局无意改革中央财政强地方，中央财政强地方财政弱的分税体制加以解决，这跟刚才的一位呢是相似的这个观点。第二呢，是目前习家军已经全面上位，但是政法系统中仍然残留大量的江湖人员，习呢想通过打击所谓保护伞可以清除这些人。第三呢，是通知里面呢特别强调要借此巩固基层政权，可能是当局担心黑社会乃至黑帮呢会他们会结成一致来威胁统治，都是非常好的评论。我想请在中国的田继庄先生来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回应。那么刚才呢有一位这个 Edgell 他提出呢，上次呢是反腐清除党内的这个政敌之后，现在这次的这个扫黑呢是要把这个打击行动伸向基层，您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转移视线的行为。
嗯哼，
最重要的问题啊，我觉得中国面临的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搞这些专项斗争去啊？
嗯哼，
运动还没搞够了吗？斗争还没搞够吗？为什么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吧？你现在习近平一直说党媒姓党，你这个媒体这么长时间以来你报道过黑恶势力在社会中的各种表现吗？你揭露过这些黑恶势力为非作歹的情形吗？你揭露过那些官员们跟黑恶势力勾结的事实吗？为什么不做？你们这种报纸就成了一种歌功颂德的报纸， 这样的媒体还不改革吗？如果改革了这个，很多问题就会在萌芽状态都会被消灭，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黑恶势力，不会出现那么多不道德的现象，不会出现那么多是吧反社会的这种滥用权力这种现象。可是不在这方面做文章，不去改革自己这个体制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却一直在这些其他方面做文章，一直把这个矛头对准这个政治运动，对准社会底层，不去解决自己这个权力这个制约问题，是吧？权力运行的这个扭曲问题，这是个核心。
好，好，谢谢田先生。我们再最后接听一位湖北陈先生的电话，请简短20秒。
其实有一点细思恐极啊，就是当时薄熙来当时在重庆的时候打击律师，对吧？打击了一个李庄，然后呢全国媒体当时有报道的，然后有争论，然后现在然后他也搞打黑嘛，对吧？然后他现在的包子他自己一上台之后打了100多号709律师，然后但是当时很多人还觉得这个是什么别的人在捣乱，然后现在他自己又说在全国范围内搞所谓的打黑了，然后还说什么要铲除黑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明着说要抢钱了，相当于是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了。
嗯，
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说再推给别人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之前对包子还是警惕太不够了。
好，谢谢湖北的陈先生，非常好的观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奎博士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呢一位网友提出了，就是说这次呢习近平是希望在政法系统中呢进一步的这个清除一些残留的他的这个敌对势力。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这次新一轮的这个扫黑除恶呢，是不是意味着习的政权还是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威胁，国内矛盾在激化呢？陈先生，
对，我想他是这次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一个运动式的扫黑，本身就是面临着很大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各方面的危机。2018年，大家知道，现在习近平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困难在于，马上在经济上，美国现在已经觉得习近平不在那个朝核问题上这个帮忙了，而且所以要真正的执行所谓贸易战了这些问题了，所以财政上各方面，而且过去的土地财政在地方上的土地财政越来越走到尽头了，现在房地产的各方面，所以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所以他必须要通过一种有突出的所谓政运动式的方法来摆脱这个困境。所以在扫黑，在我看来有几个基本的，就是包括刚才网友也说到了，他组织上的政法委他也是刚刚组建了，加进了些自己人马，但是还是有些旧有的人马，他是不是能够贯彻习近平的，能够忠于习近平的那个政权还是个问题，所以他也要检验这个政法委这些组织是不是真正的足够忠心。所以说总的来说，他扫黑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威慑，对民间势力、对民间力量的一种威慑式的东西，不准乱说乱动了，现在这个局面可太乱了，他要进行这种威慑。那财政上是救急，他现在财政上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大家知道财政上中共现在将遇到极大困难，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然后组织上进行所谓的检查练兵，社会上进行维稳，他就政治上的、财政上的、组织上的和社会上的这几管齐下，希望通过这种威慑式的、运动式的方式来度过他目前可能要面临的极大的困难。
嗯，
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困难。
谢谢陈先生。那么最后呢，我想请田继庄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呢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听众观众都表示非常支持这个扫黑除恶，我想问你，就是习近平通过这次的这个运动呢，是不是能够暂时的压下社会的矛盾呢？45秒钟。
很有可能是暂时压一压，这种威慑将是很严峻的，但是我最担心的是给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再一次被压缩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不希望这种现象的出现啊。
好的，那么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和田其庄先生来到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析目前的情况。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也没办法分享所有的评论。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讨论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国情咨文，美国是否重返亚洲，请您按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